我刚开始加入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哇，这个行业犯法吗？是不是游走在就是那个法律的边缘来回蹭的那种感觉？路边的那种霓虹色的小店，然后长在一些不见得人的地方，阴暗的角落，
可能好奇大于理智，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朋友圈没有人敢跟我互动的、我感觉得到他们想知道，但是又不太好意思问我。
意料之中的事情，还是说有一些意外？
知道他有可能会爆、但不知道他那么爆、
但是显然能够让你们做的营销的手段是有限的。
我们这个类目它就是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你的热度、你的那个传播量、你的曝光量到达一定的峰值，就会到人工审核。人工审核的时候全给我们掐了，
可能离热搜就只有一步之遥，
但也习惯了、
你觉得大人堂有野心吗？
我觉得野心要有的、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思路说的玉溪，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有这么一个行业，在公开传播的语境里，我们常常无法直言它的正确名称，而用小玩具、大人玩具来替代。传统印象里，关于他的画面常常停留在街头巷尾那些隐秘的角落，不违法不违规，但无论进去消费还是路过，人们总是行色匆匆，不做过久的停留。而作为一门生意，关于他的传说却不少，比如利润高达1000%，比如退货率几乎为零，还有市场规模早已超过1000亿，更有甚者形容他为未来15年内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没错，今天这期思路说，玉溪就要作为代班主持，带大家去探访一下这个传说中隐秘而赚钱的行业。但不同的是，今天的主角并不想继续神秘，他不仅要第一个把门店开进高端商场，还在今年9月带着他的玩具们走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这一期思路说，让我们对话女性情趣用品大人堂的 CFO 安妮，听她聊聊关于情趣用品行业，关于大人堂的那些事儿吧。
Hello， 安妮，非常高兴这次你能够有机会做客思路说。
Hello， 我是大人堂的安妮。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之前也了解过你的经历。其实你之前，比如说在一些头部的这种企业公司啊，其实都做过相应的这种管理。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了大人堂？
我其实本职工作是做财务，几年前刚好大人堂其实有这个融资的计划，有这个需求，是那个契机加入的大人堂。
那我其实想知道，就其实从你的转型过来的时候，像女生的玩具这样的一条赛道，会有一个比如说犹豫，或者说是觉得心里有小尴尬的那种感觉的选择？
我刚开始加入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哇，这个行业犯法吗？我说是不是游走在就是那个法律的边缘来回蹭的那种感觉，就其实是代表了大众的一种认知，就是大面积的不了解，不清楚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你选择来到大人堂的时候，可能好奇大于理智，会有这种感觉吗？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发公司产品在朋友圈时候的心理动作吗？
倒不记得发的是什么，但是确实是给我感觉就一个赞都没有，就没有任何人敢跟我互动。我感觉得到他们想知道，但是又不太好意思问我，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项目，
你现在进入了什么行业？
对对对，你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东西？这是给我感觉比较很微妙的。
因为像昨天我在来深圳的路上，其实我就在回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趣用品是在什么时候。我就追溯到了就是学生，小学学生的这种时期，就会经常在这种小型的巷子里面，
对，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门店，霓虹灯的那种灯箱放在门口，然后非常隐晦的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好像从今天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个环境和当时好像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我刚加入的时候4-5年前，大面积的你看到产品上都是比较裸露的色情的一些具象化的一些玩具。我觉得这4-5年期间，其实最明显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产品好像普遍变好看了。市面上大部分的女性情趣用品，它的美感已经提升了一个级别。大家有没有这么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是
我印象其实对豆豆鸟这个产品印象很深，应该就是在2019-2020年，就是刚刚上市最火的那个周期。当时是偶然的时候看到了一份天猫的榜单，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原来现在女生的这个玩具用品已经是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对对， 豆豆鸟算是出道即巅峰，一出来不久就破千万了，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跟当时市面上的产品应该长得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差别很大，
差别非常大。然后至今看来，其实过了四五年，我回头看，我还是觉得这个产品
还是
很好看。对。
所以就是你还能回想起来，像豆豆鸟刚刚去推向市场的时候，你们的是怎么样子发现这个品一下子爆了，就是大家是愿意或者说是需要它的。
刚开始做豆豆鸟的时候，其实是纯商业的洞察，就是了解到什么品类它存在的市场的空白，市面上存在很多白牌的东西，
是，
然后呢它又是刚需，然后呢它又没有什么头部效应的品牌在，那可能它存在一定的市场空间，那就从这个角度出发，发现了女性情趣用品好像比较符合这个判断。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人堂在选择女生的玩具的这个赛道上来讲，其实它最开始看中的不是一个存量型的市场，它其实更是一个增量型的市场，可以这样去理解了。
这是我们慢慢发掘出来的，就是一开始你肯定会觉得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商业判断，然后那尝试既然决定了走进这个行业，那就开始想产品我应该怎么去做，那其实就是差异化嘛。那差异化怎么做？那太好做了，当时市面上的产品都长得非常的色情，非常的具象化，而且它存在的环境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在那种路边的那种霓虹色的小店。随着我们其实洞察到这个机会点之后，我们就认为女性情趣用品它真的应该长那样子吗？对，女生真的会买这样的一个产品吗？不会。然后我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回归到其实第一性的原则，就是我做女性作为购买者的时候，她愿意购买什么样的产品。
其实是真正回归到女生喜欢什么。
对。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视角，然后出现了我们第一款产品豆豆鸟，它一定要好看，它要美得不像一个情趣用品，让你放在桌面上也会觉得不尴尬。它底座还是一个小夜灯，它是一个小鸟冲破牢笼，然后就是获得心里面的一种自由。对，
所以当它破千万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还是说有一些意外？
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
就
意料之中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因为也有一定的所谓的红利期吧。然后意料之外是知道它有可能会爆，但不知道它那么爆。
所以当时团队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马上去做的下一步的动作，当时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的？
我得开拓我的渠道。我们因为当时能够发声或者是能够做的渠道其实很少，只有微信公众号、微博是能够接受这个品类的。我们第一波其实就是走微信公众号做主动的一个触达，然后其实第一波就证明了、验证了这个逻辑是 OK 的。
所以当时就是第一批的这种公众号的文章发出之后，立马在销量上就得到了正向的反馈。
对，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一直第一波爆了之后，肯定是想我要多一些平台去做，然后当进行到第二步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天哪，怎么这么难，就因为没有什么平台对你开放。
所以就是从一个成功的出道即巅峰，然后立马认识到了这个行业接下来可能会有更严峻的事情在等着考验你们。
对。
豆豆鸟的出现颠覆了很多人对于小玩具的刻板认知，从小范围出圈到成为双十一同类目品牌的销量第一，豆豆鸟用了不过四个月。大人堂的第一步看起来走得很顺利，但再往前呢，貌似就有了新的考验。我们采访了一些在大人堂工作的小伙伴们，或许从他们的分享中，我们能触达到更多元、更直接的感受。
我叫阿飞，然后我现在是品牌传播部门的负责人。
我是李林，主要负责的是私域运营。
我叫彭琴哈，负责海外。
我是胡佳怡，国内的渠道做这种健康类的产品的产品经理。
我是伟山，我是大人堂海外渠道这边的产品经理。
大家平常叫我玉姐，然后主要是负责大人堂人力资源的统筹的工作。
就是你身边就是家里人包括朋友知道你在情趣用品
啊，那必然是不会的。
比较传统的长辈不知道。
是知道的，因为我妈妈初中的时候就跟我说，如果要想要享受性爱必须要戴好安全套这种事情。
因为我家是一个女儿，关于性知识我能就是很自信的回答她，然后我就笃定有这个知识就是对的。
我爸妈呀知道的，但是可能在稍微的远一点点的我就不太会跟他们展开说。
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跟他们提。我有个朋友他
身边的外国朋友比较多，然后有的时候跟他们聚会，然后他就会跟他的外国朋友介绍说，我这个朋友是情趣品牌的，然后那些外国人就会就瞪大双眼，就说哇，中国还有这种东西。
我们可能会在网上看到两种加这份工作的就是评论，一个是在情趣公司上班不是正经人吧，然后一个是在情趣公司上班好酷啊，你会怎么看待这两种评论？
这两种评论其实是我在做用户运营的时候最常听到的。
首先在我这里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其实还挺乐意被称作为一个不正经的人的，就是不正经才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啊。
我理解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在说我敢，我勇敢，我在做了一些他不敢做的一些事情。
是不是有一天就是大家不再评论你的这份工作是酷还是不酷的时候，那一天是
对对对，
就当这个话题不再成为话题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成功的时候。
你在整个品牌传播过程当中就是最大的困难或者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做女性的社群，然后呢社群里面就有很多不安定因素，他们会做一些可能违法乱纪的传播淫秽色情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在提醒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到你们本来就是个情趣用品的品牌，还要装什么很高级的样子。
招人的困难就基本上在 BOSS 上，你真的是打100个招呼有一两个人理你就已经不错了，要么戴着有色眼镜啊，然后有一些偏见啊，要么就是完全不接受。
其实我在这里半年，或者说我们有好多同事在这里两三年，都不太知道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每一次开新门店的时候，为了这个宣传的目的，然后会跟商场他们去争取商场外立面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大屏的画面，然后我们的海报的图基本上也是可能模特他用手这样子拖着产品，或者说他放在靠身体靠近的地方，然后这样子去展示。可能有一些地区的一些商场他比较能够接受，然后其他有一些城市就会可能他会觉得这个产品不能直接露出来，或者是这个模特他穿的太阳光了，太清凉了，他们的原话可能就是清凉，比较清凉。其实他看起来跟比如说运动品牌或者说内衣品牌是差不多的，然后甚至比起内衣品牌它的露肤度可能还更低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内衣的品牌他们可能可以放那个画面，但我们不太行，就是可能因为这个露肤度和品牌之间的联想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区别。假如大人堂这三个字都不能用嘴说出来，或者不能放在字幕上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让大家看完能够记住我们呢？或者让大家看完能知道是我们想要表达某种观点，或者说要说某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障碍，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就你又不能，可能你不能提大人堂这三个字，你不能提你的产品，你也不能提你是情趣的品类，那这个时候要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呢？
因为它是人的基础需求，性需求太普遍了，跟吃饭喝水一样，我们一直就在讲它是一个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以我们本能的天然的乐观的就认为它的市场应该很大，但真正进入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比如说新的这种平台渠道选择的时候，遇到哪些困境？
不是你选择什么平台，是什么平台愿意给你去开放。那时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微信微博，天猫京东没了，然后小红书抖音是今年才开放的。然后其实是哪怕那个平台对你开放了，其实你能做的东西也
很有限，
也非常有限。我们经常去接触很多 KOC 啊 KOL 之类的，可能都觉得你们的品牌很好啊，理念很好啊，合作那就先不吧。拒绝率我都忘了，就不知道有多少，我觉得能回复你的可能不到10%，甚至更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去年开业的时候，我们在长沙国金街那边做了一个户外的 3D 屏幕的一个广告。那个 3D 的视频呢，它的创意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的玩具都非常萌，非常萌化的，然后冲破了一个茧房，冲出到外面的世界，走进了商店，是这么的一个概念的。然后到最后过审的时候呢，工商部门就说不行，你的产品太具象了，就只是一个兔子或者一只小鸟，他觉得太具象了。他说那你大人堂你就改成糖果啊，那就变成了就最后就是一堆糖果，真的就是软糖糖果。 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去我们店里真的以为我们是卖糖的，对，就是那个创意跟我们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你要不就上，要不就不上，就他在有限度的环境里面可能可给你做，但是你得改成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合作方也是一样的，就是品牌联名啊什么的很多基本上没有愿意跟我们对，没有太多，
大家都会有一些顾虑，
我非常能理解的，会有顾虑在的。
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玩具的这样一个赛道反而需要做营销的事情其实应该是很多的，因为你其实同时还肩负了要去启发用户的心智，教育市场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看其实你们在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营销之外，其实你们还是做了很多具备社会价值意义的营销，或者说品牌的这样一些工作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刚才您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是也发现到了我们做的一些动作可能跟市场上大部分品牌做的一些动作它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我就首先就是感谢能够洞察到这一点，其次呢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用非常传统的那种叙事手法，你光讲产品光讲功能你就不让你播呀它其实是一种折中的一种态度吧，就是你得换个方式去宣传你的品牌，首先让大家了解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是一种妥协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妥协。然后但在这个妥协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其实这类产品你愿意用，除了你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因为你任何商品它都涉及到一个改变人们习惯的一个过程嘛，它其实第二层观念就是它还涉及到改变人们的观念，就是你要使用这么一款产品你光改变你的习惯是不足够的，你一定要代表着你背后的一些观念，你的想法，你得去改变。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些不管营销上的动作或者品牌的宣传，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对这个品类更深刻的一些理解，就是你只有在价值观层面从科普层面告诉大家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后大家才可能会接受这么一个品类，然后从接受到接纳到自我愉悦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是，
你看月经羞耻到今天依然存在，可是卫生巾存在了多少年了，就今天形态的卫生巾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但今天依然有月经羞耻。
是，
那我们这个品类我是觉得是一样的，就是它起步的甚至比卫生巾还晚，它就这几年可能才会一个量级上的从产品上的提升才非常前期，走了几年的时间，那可能未来可能更多的时间它是走向一个观念转变。
那这其实对你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可能从其他的产品来讲可能从营销到转化是一个短的链路，但是其实对于你们来讲可能要走一条很长的路。那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模式或链路过长了吗？
对，它肯定是比正常的链路要长，但长期来说，因为大人堂这个项目我们想做的又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那如果更长远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这么做你的理念才能被留存下来。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现在的一些市场可能会存在一种偏见，他会觉得营销动作就是一种收割消费者的动作，但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像今年我们再去做一些女性消费者的一些研究和洞察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女生她开始去关注自己的需求，那就意味着本身大家是需要的，需要被启发，那其实就是需要通过营销或者品牌或者更多具备能够做影响力放大的手段来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它。
对对，赞同。所以很多商品它其实它只涉及到改变习惯的这么一层动作，所以它就不断的去做一些非常短的短平快的手段去触达去转化，讲功能讲产品讲它比以前的东西好在哪，它是常规的一个商业逻辑吧。但对我们这个品类来说，就是你光讲这个没有用，首先你光讲这个平台让不让你讲是它是第一层意思，它不一定让你讲。
是，
然后呢哪怕让你讲，那它能够触达或改变的它只是存量市场上的用户的一个选择问题，那更长远的来看呢，你买完这次下一次怎么样呢，我新品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会认为这种更长链路的或者是我们做的很多动作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对观念上的一些转变。
但比如说像是 尤其是像平台监管这一块，它的这种严格你们会觉得是理解的，还是说想希望逐渐去突破的？
我觉得大环境来说啊，就是你想完全突破这个平台的限制，不太可能。平台的约束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应该要做一定的监管，因为他有他的考量，他面对是更广泛的人群。我不太相信有那么一天平台完全对这个类目放开限制，我觉得就没有这么一天。那当你意识到既然没有这么一天的时候，那换一个角度讲，平台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对这个类目的一些良莠不齐也好，就参差不齐的一些信息、一些广告、一些推广，它其实像一个筛子，它做了一层滤网。那能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更好的，那我们就争取做那个更好的，被留存下来的那部分，就可以了。我想起一个例子，第一家店开的时候，我接待过一对闺蜜，50来岁，吃完饭在逛街，然后呢一走看到我们店开业，说哎，你们这卖啥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们是一个女性情趣玩具品牌，我们卖女性情趣玩具。然后就看得出来他们脸上就突然间蹭一下红了，然后就在两个人就在悄悄话，就嘖嘖嘖，然后讲完之后就走了。然后过了一会他们又走回来，说你给我介绍一下吧。然后我们整个店每一个产品他都很认真听我介绍完了，然后后来他们也没买，当然也没买，走了。但是他们就说哎，以前我们怎么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发现他从不认识你的品牌，不认识这个品类，到他们愿意走进店里面，愿意听你介绍，然后最终还可能
感叹一句说哎，以前要有就好了。
对，
是吧？
然后他们集体的意识改变它是很难的，但回归到个体变，他可能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你可能看到的一句话，看到的这个品牌它表达的一个观点，做的一件事情，做的一个活动，做的一个公益事件，它背后的逻辑可能你就因为这样子一个点就改变你了。
这是深圳的第二家店。对，
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店都会做这个设置，就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BTI 是 I 人，就是你们也提示的，如果是 I 人的话，就是还是他要自助购物。
对，
如果是 E 人的话，其实就会有店员的这种陪伴讲解。
对对，就是我们知道走进来的人，他肯定会有心理门槛。我们希望尽可能的降低他们的心理门槛，所以设置这么一个环节。
其实你像这两年，你们的门店其实越来越多了。
今年年末应该要到20个店左右吧。
那就是从第一家店开店比较容易受阻，然后被拒之门外，再到后面这么多家店连续开出来，是会有一些环境上的比较大的变化的。
还蛮明显的。就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是商场的招商基本上都不太愿意去接纳这么一个品类，到我们被拉进了一个400多人的群。对，那个群是全国各地的招商，每个人都希望邀约你到他们的门店去做这么一个店。
那你当时的感觉肯定很直观耶，从前期不停的遇冷，然后最后变成了群里炙手可热的那一个。
对对，很直观，但也很不真实。
因为其实从这个行业的历史发展来讲，我们可能第一家的这个中国的情趣用品店是在1993年，那还是在街边的小店的这个状态，但你们相当于是第一家把这个情趣用品开在了商场里面。当时从线上走到线下是怎么样的考量？
商业上的考量就是我们能够触达的渠道，说实话是受平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你能做的动作也有限，所以走到线下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丰富渠道的一种方式，肯定是尽可能触达多的渠道，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产品，是一定要走这么一步的，只是早晚的问题。那品牌上的考量，我们一直鼓励的是情趣的阳光化。那有什么比你开在商场里面开一家情趣用品店更阳光呢？
是，
它是一个大众的地方，是一个公寓场所，公共场所，然后不管你进去还是不进去，我的店就一直在那。我们开业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当你走进情趣用品商店，就像走进普通商店那样，这一天我觉得它会到来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但我也了解，其实我们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坎坷。
对，第一家店是最难的。
所有商场他都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有易方城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前沿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开店之前的一年，其实在易方城做过一个快闪活动、那快闪活动大概两周，然后那两周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差评，没有人投诉，我觉得也给了他一定的信心，就是他知道我们的安全边界是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表达什么。然后其次呢，是当时的招商总是一位女性，她说其实在海外这个产品它就很正常啊，好几年前就想引入了，只是前几年我们还没做得那么好。她还给我一个信心，说我怕我不开了砸那么多钱进去开一个店，到时候被工商部门叫停。他说没事儿，要你开不到几个月被工商让你喊停的话，那装修费我赔给你。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跟鼓励。
哎，你们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比如说走进店里面的顾客，比如是女生自己比较多，还是说和朋友和伴侣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一些？
这个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线上的数据呢，大部分是女性购买嘛。然后呢，在线下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走进店里面的很多都是伴侣状态的，情侣或者是夫妻，比我们线上观察到的会多很多。
其实像最近你们有一个很爆的事件，就是也走上了巴黎时装周。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机缘巧合，我们两三年前当时在拍一款产品兔子月那款产品的 video 的时候，当时就用过这个设计师的服装。今年在 API 展会上然后又见到了他，那我们就想着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第一次登上巴黎时装周的女性情趣玩具，就这么聊出来的。
那这个带来的传播效应或者影响力效应是怎么样的？
它的效果其实也是出乎意料的好，很多国外的一些博主啊什么的，他们都自发发了 ins 做二次传播，所以比我们想象中效果要好很多，全网应该有过亿了。我们这个类目它就是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你的热度、你的那个传播量、你的曝光量到达一定的峰值，就会到人工审核。人工审核的时候全给我们掐了。对，就其实我们没有带任何品牌名，连什么情趣用品、大人堂这些字也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其实都传播不出去，所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吧。它理应能够被更多人看见，
可能离热搜就只有一步之遥。
它是不是热搜没关系，就是它应该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对，但也习惯了。我们以前的发生就是，我们情趣用品是一个能上得了台面的，那这次事件的意义就是请能走上台，还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从豆豆鸟诞生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多少的这个产品序列？
目前应该玩具的话十几个 SKU 应该是有了。一开始豆豆鸟其实是一个纯女用的产品嘛，到现在其实我们的 SKU 也有两性场景下一起使用的一些玩具。很多人一开始接触到这个类目，女性情趣玩具，就觉得这是鼓励女性独立，然后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对立的对立面去看待这么一个形态的产品。但其实在我们的自己的核心观念里面，我们更鼓励的是良好的和谐的两性关系。不管你选择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你都有权利用玩具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去让你身心得到一个彻底的愉悦和快乐。
这个是，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就是小条幅，
只有
正
常
的说才
有
可能被正确的说，是我们去年开业第一波的宣传主题，然后应该也是很多人因为那句话
开始
了解的大人堂，然后第二次的宣传的第二波开业就叫给世界一点
小小
的
震
动，
对，
当时我们想出这句话来的时候，哇，就有点醍醐灌顶，所有人都被这句话，
哎，你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那种汗毛要立起来的感觉，
对，当时想出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好像被震惊到了。
然后这个是可以不选但要有的选，
对，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和哈士的那个店，对，也是我们旗下孵化出来的一个子品牌吧，就是我们希望提供多一些选择 给女性。大人堂是一种选择，但其实大人堂以外，其实同行也有很多品牌，它做的也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好。我们希望是通过这么一种就集中式的，让你同时能选择不同的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在这个角度上面，大人堂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引领者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我希望是，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做的还不够。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被很多人帮助过，所以我们也觉得有义务，是我们也应该要去帮助一些人，特别是你每天非常密集的看到大量的用户他背后的一些困惑，你如果看不见，你可能不会觉得你应该做些什么，但你看见了，你都不做些什么吗？所以这两年其实我们也投入了一些精力和力量吧，在一些公益的事件上面。我们去年开始就做了一个粉色小猪的这么一个公益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针对乳腺癌患者的，因为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的头号杀手。它好像其实跟我们的产品没太大关系，我也不做这类的产品，但是它既然成为了女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病理上的一个困扰了，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呼吁更多的女性更早的去进行一个关注。今年三八节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还蛮出圈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商场有店铺的商场的洗手间打造成了一个科普场所。然后大家可能想起女性洗手间都会有一个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为什么女性洗手间永远排队、
排队，对对对，
都为什么永远排队呢？是因为你可能要在洗手间里面要处理很多事情，你可能大姨妈突然间来了，你可能要照顾小孩，你可能有很多突发性的一些情况需要处理等等的。然后生理结构上女生排如厕的时间它本身就比男生要长一些些，所以它其实背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是社会化的问题跟生理构造共同的一个话题。我们改造了那个场所之后呢，反响也非常好。它本来是三八节一周，然后很多商场就说整个月都可以就是延续下去，然后妇联那边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提案，他就觉得我们的妇幼大楼的洗手间就由你们来做创意。
对，所以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团队的小伙伴们他其实同样是在做品牌，比如做营销，但是他其实关注到的视野其实不仅仅是在产品和品牌本身，
对，
其实还是往前跨了很大的一步的。
对对，
因为我看就是洗手间的这个物料还被小伙伴们又搬回了公司，是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成就感还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不单只改，我们本来是只改造了那个商场的洗手间，后来呢，因为我们的那层楼，我们办公楼女生比较多嘛，因为我们公司就已经占了那层楼可能三分之二的女性，所以我们办公室的洗手间也永远排队。然后所以我们也跟物业申请了一下，把我们的办公区的那个洗手间也改造了一下，然后改造完之后呢，惊天动地，他们把洗手间给改造了，增加了好几个就是位置。对对，他们比我们做的动作更大。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还蛮有成就感。
其实我就是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会有一点感动的层面，因为你像刚才讲到，像就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豆豆鸟推向市场的时候，最早是几个公众号的博主从开始去做这个发文，然后再到现在你的陪伴者或者你的队伍会越来越多，你的支持者会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说其实也需要欢迎一些同业的竞争者加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才能够一起去教育消费者。
对，
但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觉得会有一点对立？
我觉得首先啊，就在这个社会上，不管是人还是品牌，你就不可能撇开竞争，然后有竞争代表着这个行业蛋糕变大，然后消费者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他的选择也变多了，那短期内肯定会有一些影响，但长线来说，在我看来这个竞争其实更有利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去加入去进入，它其实有利于这个行业做得更大，做得更远，走得更远。然后只有你这个行业足够的大，消费者足够的多，那我觉得它的可能性才足够的多。
网传来看，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千亿规模的市场，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市场的前景？
千亿市场的确我在一些报道上也看过，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解，就是这个市场的统计口径的问题，其实呢它是把一些寄生用品跟一些可能功能类的两性用品它都纳入在这个统计的口径里面，实际上回归到女性情趣用品 去年数据天猫数据哈，它就21亿的规模。
20亿，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规模，它还比较小众。
那其实像现在这个赛道还没有一个绝对的头部品牌，你觉得大人堂有野心吗？
我觉得野心要有的，倒不是说我要做到头部品牌，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同行者。那至于它能不能做到头部，那我觉得就交给时间，交给市场去说，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大人堂其实拿到了这个行业最大的一笔融资，那可能从一个资本的视角上来讲，哎，这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里程碑。你们自己怎么看待当下的这个状态？
21年拿的融资，算是行业应该算比较大的一个一个融资额嘛。对我们而言肯定是一种鼓励，就是你的商业上的一些动作被认可了，你会更有勇气更大胆了，对我们后续的动作其实经营动作可能更有信心了吧。对行业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影响，就是毕竟是能拿到融资证明了这个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嘛，然后会让更多的从业者加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还是回归到刚才那句话，就我们一直是在那种狭缝中生存，只是这个狭缝它会变得越来越大。对，狭缝中也会有光
透进来。它的前端其实是一个小众的，但是市场前景又大的生意机会。但是它其实背后又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议题。
对，
就相当于是你们既是一家企业，又是一个要肩负一定社会责任和担当的企业。
对，所以在我们每一次对外表达的时候，这种机会我们都觉得很弥足珍贵。所以我们在店里面也会有一些陈列，就比方说货架上我们会放一些女性的书籍，我希望这些书是真的我们内部会传阅的。然后我们店里面也会有一些教具，因为很多人走进店里面，他第一句会不是问你这个产品怎么用，他用在哪个部位，他真的问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然后我们也会就袋子会做一些有 logo 的版本，没 logo 的版本。没 logo 的版本是考虑到有些女生可能她真的走进去了，她也买了，但是她提着这个袋子出去的时候，她可能还要需要去逛街，还需要去见别的人，她可能有一些心理障碍在里面。所以如果选择没有 logo 的袋子的话，那可能就看不出你买的是什么东西。还有我们的那个产品说明书，我们其实产品说明书做得非常厚。然后呢，不是只是讲功能的，我们是有一部分科普的性质在里面，就是有一些身体的构造啊，身体的一些概念啊，用在哪里。因为这是问的最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社群也很多人其实问的就是一些非常科普基础的科普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愿意花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去做很多的普及。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赛道让你表达变得不容易，所以你得抓住每一次表达的机会。我们的安全套上面做了盲文，对，像这些方方面面是你好像做了也不会改变太多的东西，但是能改变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就不容易。那你走的机会越来越多，然后被人看见的机会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人相信你，那可能你就有可能把小众走向大众。对
对，其实刚刚你提到就是其实可能改变社会或者改变个人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我想知道你加入大人堂这几年有没有改变你什么。
有啊，我加入那一刻我就改变了呀。对啊，因为一开始我不是还在纠结说，哎，这是不是违法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理的。就是因为可能以前工作的经历，包括我的就是背景的出身，就是我的职业人格是需要被锻炼出来，就是更加的严谨严密。在风险的那种判断上要更加的谨慎一点点的。但我本身自我其实自己不是一个这么样的人，但在大人堂这个项目里面，我觉得我的深层次的自我会被看见得更好，或者会有机会有场域让你释放这么一部分的自己。我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我的感觉是，我现在看一些电影，有一些片段可能表达女性美的一些片段，我会感觉到不太舒服了。很典型的是有一次刷一个视频，那个许晴不是有一个很美的
我知道那个
趴下去的那个画面吗？就是我当时觉得哇好美啊她。但是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刷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表达女性的美，她其实她站在那就已经很美，她一定要这么趴才美吗？ 我觉得是这种时刻让我意识到，就是我觉得我的女性意识好像觉醒得更彻底了一点。
嗯，
每个人的点可能不一样，对，但确实这种变化是在大染堂里面带来的。
嗯，对，今天在跟你交流过程中，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你的感觉和我的认知当中可能一个 CFO 的感觉就很不 CFO。
嗯，
就是一个本来是偏理性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的表述当中，你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感性或者说是一个女性的视角或者说是一个讲述者来去讲述这几年大染堂的整个一个发展。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颠覆我的固有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
因为如果是从一个纯商业的判断，可能大染堂的很多商业逻辑跟商业判断它都不理性的。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是被一些力量推着往前走的，那有时候我们是引领者，有时候我们是追随者，有时候我们也是同行者而已。就是你会发现你做对了一些事情，你改变了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又会推着你往前走。对，是这么一个轮回。
好的呀，再次感谢安妮这次做客我们整个的这个思路说的录制。
也谢谢你。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玉溪，我们下期再见。